我们继续的来看但以理书，最后一个对称是一章和九章之间的对称。在第一章当中，我们看见了少年，流亡异国他乡，去到了巴比伦的宫廷当中。然后在第九章当中，我们看见说，但以理来自读耶利米书的鼓励。他们将要渔民归回，一个是被掳，一个是归回，正好是对称的。我们先看第一章，第一章其实是我们很明显的看见焦点是四个少年，对吧？描述了四个少年的人生故事。但是如果你去读第一节和第二节的话，你很明显的看见四个少年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之下呈现的。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为什么特别提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了三个王，对吧？第一个王是犹大王约雅敬被掳战败之国，第二个王是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三个王是上帝。你发现没有？上帝将犹大王交给尼布甲尼撒，主将犹大王约雅敬交给尼布甲尼撒。所以呢，从这一个背景当中，你就知道说，四个少年人去到巴比伦王宫里，是主把他们交在了巴比伦王宫里，可以这样来理解吧？因为他们也是被掳的人之一嘛。然后当他们来到了巴比伦王宫里，他们是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意思是什么？很可能是王都血统，对不对？并且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换句话说是聪明人，各方面的优秀的人。然后呢，这些优秀的人呢，王就让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并且王让他们吃喝都跟王一样，然后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最终能够为王来效力。但问题是，这四个少年人一生都为天上的王效力，不愿意为巴比伦王效力。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曾经提过，对吧？这是非常激烈的征战。太监长都说，我惧怕我主我王，太监长都不敢传这个话，对吧？但是但以理非常的坚持，他坚持之后呢，他甚至给太监长说，要不你先试试我们吃素菜喝白水能不能行，如果能行，你就照你所看的带仆人。果然他们吃素菜喝白水，最终能行。不仅能行，这四个少年人他们的聪明智慧比超出了其他的一切的人，甚至二十节说胜过他们十倍。好，整个四个少年人的登场，你看见的是什么？次要主题，你看见的是但以理和四个少年，这四个少年人的中心，圣洁，属灵的征战，这都是次要主题，对吧？但是主要的主题是什么？神的同伴。凭什么吃青菜喝白水就能够长得又白又胖？因为神掌管消化系统， 凭什么他们就在聪明知识学问上超过一切人？因为神掌管人的脑子，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因为神掌管这一切，所以从被掳是神掌管，在巴比伦这三年的王宫的生活是神掌管，并且后面他们进入了服事的合场，依然是神在掌管。所以你突然发现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出生是神掌管，过去你这20年、30年的人生预备是神掌管，你在这里学习是神掌管，未来你到合场当中服事都是神掌管。但你知道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巴比伦王，你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一点，巴比伦王想要去同化他们，名字给他改了，饮食吃巴比伦的饮食，语言学巴比伦的语言，是不是想要去同化他们？名字、饮食、语言，几乎是人最切身的三件事儿，给他改了。巴比伦王想去同化他们，为巴比伦王效力，但上帝却与他们同在，使他们为天上的王效力。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哈，你活在地上的每一天，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一直在同化我们？每一天哈，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事，每一天这个世界都在同化我们，想要夺得我们的心，文化上的、利益上的、价值观上的。只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被同化了，我们都还不晓得，对吧？我们才不想吃菜呢，我们就想吃肉，管这个肉是谁的。而这个其实是我们对属灵征战不够敏感、不够敏锐，于是学有所成，祸于帝王家。你这个世界太多了，对不对？ 你有没有我问一个非常尖锐和扎心的问题，好吧？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孩子当中，在我们的同龄人当中，其实有很多人是学习能力很强的，考了大学，考了研究生，工作能力很强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各方面都很强的。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其中用来侍奉神的比例到底有多少？其中用来侍奉神的比例到底有多少？我觉得这个太扎心了，对不对？很多人常常喜欢说，哎呀，这个我没有呼召。放屁。为什么？很简单，主都救了你的命，你都是基督徒了。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呼召，这个呼召甚至是每一个基督徒传扬福音，跟随主基督，为主做见证，为主受苦，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这个降不了嘴吧。但是我们却觉得说，好像服侍神仅仅是那些全职的传道人的事，是不是比较流行这个观点？服侍神仅仅是全职传道人的事。然后他说，我代职侍奉。你代职侍奉可以，那你没侍奉，光代职去了。你知道当年主对保罗曾经发出过一个呼召的吧？这个呼召是说，你要在君王、诸侯、这个外邦人面前为我的名做见证，然后就是指的他传福音宣教了。然后第二点又补了一句，也要为这名的缘故受许多的苦。哎，你发现没有？两个点的吧？第一，传福音；第二，为传福音的缘故受许多的苦。哎，你说这两个标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领受的，还是仅仅保罗领受的？很明显，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领受的，对吧？ 你不一定做使徒，但是你不一定做宣教士，你不一定做牧师，但是传福音总是你应该的，并且为传福音的缘故受许多的苦总是应该的，对不对？那我们就衡量自己了，我们有没有去传福音，我们有没有为传福音的缘故受一些些的苦？没有，没有就没有回应呼召，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压根没回应呼召，这个道理应该很简单吧。所以你突然发现属灵的征战，我们有的时候特别喜欢说效法但以理，对不对？特别以但以理为榜样，特别觉得说但以理是好，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这个当然是，但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不太认识自己的，我们不太认识自己到底是。你知道属灵的征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当你不征战的时候，你不会察觉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就意思是，如果你在一场属灵征战当中已经失败了，你甚至连察觉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你都察觉不到。你只有不断的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敏感起来，以神的道护卫自己的心的时候，你才能够察觉到原来我正在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如果你足够察觉出来，你会发现你每天至少失败不下十次，不夸张吧？如果我们够敏感的话，我们每天失败不下十次，这个说法不夸张吧？那你说这么敏感干嘛？这么敏感不让我很痛苦吗？你凭什么不痛苦？各位，我凭什么不痛苦？你凭什么不痛苦？唯一不痛苦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不去征战了，就直接躺在那儿，直接失败就不痛苦了。不，那更痛苦呀。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但以理不是做了宰相才开始服侍神的，他在做奴隶的时候就开始服侍神。我们常常说这个时间不到啊，我什么都干不了，我什么都不能干啊，我服侍不了，我没有的，就压根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儿。因为如果一个奴隶都能服侍神，那自由人可不可以服侍神？奴隶服侍神的空间会不会被大大压缩？奴隶有服侍神的空间吗？但以理说有。我每次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都觉得好扎心呀、啊。我扎的不是别人，我就觉得我自己，我好扎心呀、啊。我觉得我真的是。我们效法但以理的属灵和勇气，效法我们喜欢他的信心和智慧，但是我们绝对不太喜欢但以理的受苦。我们也讨厌但以理的那种，你知道后人一定会给他解读叫自以为是，对不对？搞什么搞，对吧？吃什么青菜喝什么白水，做奴隶了还分不清现状，好好吃肉就行了，忍气吞声一点，对吧？内在的信仰你自己好好信就是了，你每次吃肉之前做个谢饭祷告嘛，求主洁净食物，干嘛还这个去跟巴比伦王硬刚？你以为你是谁？哦，信仰都总是很尖锐，对吧？信仰的尖锐就是把我们赤裸裸的带到那位神的面前。但很多时候我们不太允许自己被带到神的面前去，于是我们把自己带到一个又一个的处境面前去，带过去之后呢，我们在其中妥协、退让、失败、软弱、跌倒，然后为自己找到合理的借口和理由，并且越来越合理，而人的灵性就是这样滑落下来的。我不是说人的知识是这样滑落下来的，人的灵性是这样滑落下来的。人的灵性一旦滑落之后，说实话，你就必须每一次用更刺激的知识来去刺激它，才能够稍微被叫醒一点。然后下一次在这个灵性再滑落当中，下一次就需要更刺激的知识再刺激一遍。但是我告诉你，刺激的知识刺激多了，最终也容易产生抗体。为什么？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长时间在 没有正常的聚会生活，没有正常的听道生活，没有正常的读经生活，他突然有一天听了一篇道，读了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觉得大受感动，大受安慰，是不是？当然是啊，就大得光照，这是对的，没问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如果天天听道，天天读经，天天这个学习神的话语，他觉得神的话语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平淡了。为什么？其中一个原因哈，至少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需要不断的用知识来去刺激他，刺激他的头脑，让他觉得哇，这个好刺激，哦，这个是新道理，哇，这个道理之前没听过，啊，讲的真好。如果他照着神的话去对付自己的肉体，对付自己的罪，去悔改，去归正，去成长，去更新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下一次神的话语会继续的刺激他，使他觉得更好。但如果这一次听了之后热乎热乎耳朵，就没有去悔改归正信靠仰望的话，下一次再听这样的话就不刺激了，你知道吗？就不刺激了，就觉得淡而无味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发现一个教牧现场的问题，就是在30年前，其实很多讲道人的讲道水平，其实单从水平恩赐上来讲并不高，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他们没受什么神学装备。但是弟兄姊妹一领圣餐就哗哗哭，一读神的话就特受感动，一听讲道人讲道就追着十里路都要去听讲道。你如果把他的讲道录音录下来，你觉得讲的多好吗？我说的这个好就是解经上啦，知识上啦，神学上啦，多出彩吗？没多出彩，但是有圣灵的大能。我说的这个圣灵的大能是什么？就是讲的和听的都不断的让自己的心敏感起来，伏在神的道之下，不断的服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道不解，自己读都眼泪哗哗的，这个你得承认吧。就是你压根不去解经，你就自己读圣经，读的都可以觉得大受触动。那自己读总不如讲的人讲的透彻，对吧？为什么大受触动？不还是这个吗？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哈？既是一个时代性的难题，也是我个人性的难题，我也觉得是我们这一代的神学生的难题。为什么？神学生接触到这个世界好多优秀的神学家的作品、书籍、学问、神学知识，非常的好。不要停止这件事情，要继续的读那些好书，学好的神学，扎扎实实去读，绝对不要停，这是对的事情，不是错的事情。但我恐怕我们学了那么多之后，我们的心思却越来越迟钝，我们的头脑的这个阀值越来越高，敏感度越来越低，以至于回到教会听自己的牧师讲道的时候，越听越不顺耳。为什么越听越不顺耳？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讲的确实不咋地，其中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头脑需要更出彩的真理和知识来刺激才能兴奋起来，不被那个东西刺激已经变得不兴奋了。求主来怜悯我们，神学生最容易犯这个错。当年我读神学的时候，你知道我有一个，我是在反思我自己哈。我听很多人的讲道，特别是讲的，事实上确实就是讲的水平有待提高哈。特别是听那些水平有待提高的弟兄们的讲道，我常常坐立难安，就是真坐不住。而这个，我要告诉你，不是那一位水平有待提高的弟兄需要悔改。是我需要悔改，你知道吗？人家讲的水平到那儿，至少人家不是在犯罪吧，这个咱得承认吧，没犯罪吧，水平在这儿，人家也忠心预备奖章了， 能在主面前叫得上账，人家也是在敬拜神，但是我在敬拜神的过程当中却仅仅诉诸我的头脑，在觉得说他讲得不好，他解经不对，不是不对，他解经太浅，他的应用太弱、他的例证不够活泼。我在做这个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在犯罪。为什么？因为那明明是一场敬拜，我却没有敬拜神，对不对？我没有在敬拜神啊，我在干什么？我在评判神的仆人。话说回来，他确实有待提高，这个也不能抹杀这件事儿。但是他有待提高又不是犯罪，而我不在敬拜，我是在犯罪啊。各位，我们要谨慎这一点，为自己谨慎才能为全群谨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常常后来就一直在为全群谨慎，一直在为全群人都忘了为自己谨慎了。教会的事工，全群的事儿，各种各样的事儿都压在心头，对吧？要做这个事儿，要做那个事儿，这都是对的。我还是要说，这些也都是对的。但是，做这些对的、全群谨慎的事的前提是为自己、谨慎，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灵性枯干的人。人很容易让自己成为一个灵性枯干的人，很容易，不是很不容易。只要对神的道、神的恩典、神的爱不敏感起来，只要专顾自己，只要体贴肉体的私欲，只要不悔改，就可以变得灵性越来越枯干。放心，很容易的。但我要说，连这一个上帝都不会放过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这一点，什么时候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要刚强了。就如果你发现自己确实有这一点，我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发现自己有这一点，我也有这一点，我们都有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一起去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一起去到神的面前，然后在神那里得恩典、得刚强、得栽培，这就是唯一的路径，没有其他的路径。你说我没有这个状况，我不用，我才不灵性枯干呢，那就坏了，那你就没有机会在这个处境当中去到神面前了，对吧？那就很难得牧养了。所以从这四个少年人的身上来看我们哈，我们也常常是如此的。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九章其实是对但以理的鼓励。问大家，但以理怎么知道被掳快要结束了？你去读第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但以理突然发现被掳快要结束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但以理读经读出来的，你发现没有？第九章第二节，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们看见一个很鼓励我们的事，但以理在读耶利米书，对吧？但以理在学习耶利米的教导。但以理读的时候呢，他在这里开始称呼上帝为耶和华我的神。耶和华这个名字，这个立约的名字再一次被提起来。全文当中只有这里提到耶和华，其他都称为至高者，对吧？为什么在这里立约的名字被提出来？因为他知道神是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但是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三节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认罪悔改，对不对？所以认罪悔改，为本国的子民来代求。好，所以上帝有应许，但是人活在这个应许的过程当中，人是需要每一天的认罪和悔改的。为什么要认罪悔改？因为上帝的应许是临到一切亲近他的人的，是临到一切这一个。因为对于被掳归回来讲，他去读耶利米书也好，读以赛亚书也好，你会发现他这个渔民是上帝所拣选的，其实也是上帝所激动他们回归的，对吧？我来给你举一个例子，就你就理解这一点了。他们已经在巴比伦住了70年了，70年三代人，自己的亲戚都在这里，自己的房产都在这里，自己的股票都在这里， 自己的所有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这里。你知道当年进巴比伦的时候很悲哀，我要告诉你，出巴比伦的时候很有挑战。这个你能想象得到，对不对？如果没挑战的话，为什么你去读以斯拉尼西米记，被掳归回的人那么少，少得可怜，对不对？是的，被掳归回的人其实是少得可怜的，1%，大概1%，100个人有一个，是所有的全体犹大人。所以你一定知道，但以理在这里的认罪悔改、为同胞祷告，其实是再一次回顾救恩的历史，让他们发现自己是犯罪作恶、悖逆的百姓。当年他们被掳是一种审判，是一种上帝的咒诅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第一章被掳离开应许之地这一个地理的迁徙，其实表达的是背后属灵的迁徙。神的百姓拒绝了神，所以尼布甲尼撒把他们带到了偶像的文化当中。但第九章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的也不仅仅是地理的迁徙，其实是一个属灵的迁徙。什么意思？出巴比伦是有挑战的，愿意出巴比伦是挑战相当大的。所以犹大的被掳是一场属灵的迁徙，出巴比伦同样是一场属灵的迁徙。但最终呢，你会发现九章的最后呢，24-25节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恶，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明白，你当知道，并当明白，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街带壕都必重新建造。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第一个期已经结束了，对不对？就70年，第一个已经结束了。这个时候，但以理开始读了耶利米的书，但是接下来他又说有62个期和7个期，又是69个期，对不对？所以最终是70个期。70个期之后呢？说有一位受膏者，他会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并且呢，他为了赎尽罪孽，引进永义，他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里说的是什么？当然是指的耶稣基督。70个期之后，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为他的百姓赎罪、预备，被钉在十字架上，最后带来荣耀和新天新地。所以呢，真正的被掳归回是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真正的被掳是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真正的归回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中间所有大大小小的被掳和大大小小的归回，都是不断在重演亚当的被掳和耶稣基督带来的归回。而这一个就解决了整个宇宙性的问题。被掳的原因是什么？是罪恶，对吧？而归回的原因是什么？归回的原因是神的恩典，要来这个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去。所以在但以理书的整个的后半段当中呢，第九章结束之后呢，其实呢就是10章到12章，不断的有一个一个的意象，然后呢，这个但以理书对这些有讲道，然后讲完道，但以理书就结束了。他在等候那一个真正的王的归回，当那一个真正的王归回的时候，这世上的国全部都会被打碎。啊，有两个概念来描述，一个概念叫做列国在那座城里行走，就是真正就列国指的是所有的人， 被带进了上帝的面前。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列国都被打碎。你说怎么同时列国都被打碎，列国又在其中行走呢？我告诉你，列国是被审判的对象，列国也是被拯救的对象。就好像亚当是被审判的对象，亚当也是被拯救的对象一样。所以当然但以理书的10-12章呢不在这个对称架构里，它是关于神的子民的境遇未来有关的预言。因为这些预言既有眼前的也有幕后的，这个神掌管万国的这个意象继续在10章和12章当中得以展开和延续。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作为一个被掳的生活在敌国的犹大人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但以理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样的提醒呢？总结，4-5章提醒我们，那些与至高者相为敌的人间的帝国终将要降卑在神的面前。你不讲尼撒伯沙撒降卑，但这种降卑有可能带来他的回转啊！你不讲尼撒赤草如牛最终回转了，这种降卑也有可能是上帝永远审判的结果，伯沙撒当天晚上就死了。然后3章和6章让我们看到至高神的仆人忠心，即使在受苦和受逼迫的光景当中，他因着信仰仍然的去敬拜神服侍神。而这种忠心和勇气不仅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我们需要思考这些忠心和勇气背后的来源。2章和7章8章之间围绕着我们看见的这世上的国终将要逝去，而神的国终将要降临。但以理把那个盼望带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被掳之后是归回，黑暗之后是光明，而整个世界最终主再来之前可能会越来越黑暗，但是最终是光明，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所在。人若没有这个盼望，说实话很多时候就活得很辛苦，对吧？而基督徒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在永恒当中的奖赏。你有的时候很难理解今生哈，说实话如果你知道今生1年后10年后你能直接赚100亿，受多大苦你可能都愿意去受，对吧？一天工作劳累辛苦摆上付出，你可能都愿意。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个年纪顶多也就30-50年了吧，50年去建筑差不多了吧，但50年之后我们赚的不是100亿啊，是整个新天新地的荣耀，神完全的同在，是完全的奖赏，是完全的自由平安喜乐，不再有痛苦眼泪死亡，什么都没有，一切的美好。我想做一个类比好吧，今天那些创业者如果知道30年之后他能赚50-100亿，他几乎可以拼命的。像我们呢，那个都不确定，对不对？也不确定30年之后他能赚100亿，他都敢拼命。但我们这个是确定的，我们确定的比100亿更多。我只是用一个数字来衡量哈。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忘了积财宝在天上？为什么我们常常忘了为未来的更大的盼望而今生警醒预备自己？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愿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来梳理自己。如果你梳理清楚了，说实话有时候呢这个世界发生的事儿也没那么的重要，贫穷一点富足一点没那么的重要，健康一点疾病一点也没那么重要，风言风语攻击一点夸奖一点鲜花掌声一点也没那么重要。然而信靠神悔改服侍神荣耀神盼望这件事儿反而很重要。 求主让我们不忘初心哈，牢记使命，对不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因为信着信着就容易忘记初心，变得越来越复杂，千万别复杂。信主这事儿最不能复杂了，如果复杂了就把自己给搞晕了。信主这事儿越简单越纯粹越有力量。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